啊，我们在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基督教教义史。那么，当我们来思想基督教的教义或者说教理发展或者说变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历史过程的时候呢，我们必然也会涉及到教会的历史啊，所以教会的历史和教会的教义和教理的历史是密不可分的。那么在我们这个教义史的这个思考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主要是参考这样的一本参考书就是伯克夫所写的基督教教义史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所以大家也都可以来找来看一下。它的中文版权应该是完全开放的，所以在网上有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得到哈。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我们更是感谢你赐下圣灵来光照神的话语，更是也来保守神的话语，在这几千年的教会的历史当中能够让神的话语一直是蒙神的保守，蒙神的光照我们也把我们对教会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思考，对教会所信的所宣告的教义和教理的发展的历史这样的一个思考，我们都交在圣灵的手中，愿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从这过程当中我们更是看见神的作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先来看到初期教会。初期教会呢，面对很多的逼迫和攻击，那么分成外在的或者说内在的。那么外部的逼迫和攻击呢，从基督教会诞生的第一天开始所受到的逼迫和攻击，就是来自于犹太人或者来自于犹太教这个逼迫和攻击是全方面的不仅是攻击基督徒的人身安全攻击基督徒的信仰，攻击基督徒的家庭那么其实到今天也是一样今天很多热心的基督徒宣教士去到以色列，去到耶路撒冷也会受到攻击所以初期教会所面临的攻击呢，第一个就是从初期教会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就是来自于犹太人的攻击犹太人一直在攻击基督徒也污蔑基督教，污蔑基督徒第二个呢，初期教会就来自于罗马政府政权的攻击。那么从起初呢，罗马政府政权呢就是认为基督教徒跟犹太教徒没有什么区别，只是认为基督徒只是犹太教徒当中的一小部分。刚开始罗马政府是这样看的，而犹太教是被当时罗马政府所官方承认的所谓的一国两制在罗马帝国就是在罗马帝国其他的地方他们都是要就是称凯撒是主的称罗马皇帝是主，但是只是在耶路撒冷犹太人当中他们可以保持他们的这个犹太教的信仰这也是犹太教徒与罗马帝国这个经过常年的残酷的这个斗争所以罗马人给以色列人犹太人这么一个地位。所以当基督徒刚刚出现的时候呢，罗马人只是认为他们只是那一部分犹太教徒当中的一部分人，所以刚开始罗马政府呢只是就像对待犹太教徒那样的来对待基督徒但是后来罗马政府就发现原来基督教徒跟犹太教徒完全是不一样的完全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基督教徒呢然后特别热衷于向这个以色列民族之外来宣教因为犹太人逼迫基督徒嘛，基督徒就四散，就向外邦人来宣教，所以这个就引起罗马政府的一个注意随着这个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就是越来越传播 越来越多的人就是信靠主耶稣基督，这时候罗马政府感到他们的统治受到了深深的威胁，所以说从起初就是只是认为基督教是犹太教当中的 一部分，到后来罗马政府认为基督教跟犹太教完全是不一样，那么尤其是基督教对罗马帝国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个时候罗马帝国就觉得基督教对他们的统治产生了威胁，所以这个时候就对基督教徒产生了长期的残酷的逼迫，主要是从政治上的这个攻击基督徒的人身财产安全，攻击基督徒的家庭是非常残酷的，这个长达300多年，快400年之久，总共有10次大逼迫。然后那么也是捏造很多很多的谎言呢，去诋毁污蔑基督教基督徒，这是初期教会面对的第二个逼迫，第一个来自于犹太人的，第二个来自于罗马政府，第三个呢就是来自于世俗学者对教会的信仰、对教会的教义进行的攻击。世俗学者，这个世俗学者就是指当时罗马帝国的这个这种学者或者是以希腊文化为代表的当时的一些世俗的一些学者、一些哲学家他们来，当然他们也是就是配合他们的这个政权了所谓御用学者他们就配合他们的政权从他们学者的眼光就来攻击基督教信仰、攻击教会当时一些非常著名的一些学者在罗马帝国影响力非常大的一些学者，他们就起来用他们的这种学者或者哲学的这种思辨方式来攻击基督教信仰、嘲笑基督教信仰，所以与今天这种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或者今天很多很多的这种所谓科学主义者或者理性主义者对基督教信仰的攻击，事实上是几乎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从人的理性主义来对基督教信仰进行攻击。这个从初期教会开始，罗马的学者就是这样了。那么一直到今天，大家应该也是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就是一些所谓的理性主义者，所谓的一些就是思想者，他们对基督教信仰，他们也用人的理性的头脑和逻辑对基督教信仰进行攻击。那么这种攻击更多的是表现为一种嘲笑、一种污蔑觉得你们这是荒唐的、不理性的是愚昧的、是迷信的。所以这种攻击从初期教会诞生世俗学者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攻击基督教，那么今天一看也是大同小异所谓的一些理性主义者无神论者他们，所以历史历代的所谓的理性主义者或者伪理性主义者或者所谓的思想家说的自由思想家，他们对基督教持续攻击，与早期的这个教会所面对的来自于罗马学者、希腊学者、世俗学者的攻击是一样的主要是就是说基督教不符合人的理性基督教是愚昧的这是初期教会面对的第三样，第一样犹太人，第二样罗马政府，第三样世俗学者。那么第四样事实上是最危险的，对初期教会的攻击最危险，那这是来自于异端的攻击。那么这些异端的很多呢，他们就是也披上一个基督教的外衣，也称自己是基督徒其实这种现象到今天也是一样你像那个摩门教徒从来不说自己是摩门教徒，说自己是基督徒那个是安息日会这个耶和华见证，他们都说自己是基督徒，但他们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并也不是真正的来信靠圣经的。那么这才是对教会最大的危险这比刚才那些什么犹太人、罗马政府、世俗学者这个攻击，这种危险是更加更加可怕的初期教会面对的就面对这样的危险，就是来自于异端对教会的教义、教理，或者说对教会的信仰的这个内容进行攻击然后这些攻击者呢也假称自己也是基督徒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从新约使徒所写的书信当中，我们就看到很多很多使徒们对这样异端攻击的一些回应使徒们不去攻击当时的政府掌权者，不是的 啊，使徒们呢，事实上也不是去攻击犹太人啊。使徒人，像使徒保罗，特别是为犹太人感到痛心，这是他的同胞啊，是吧？但是使徒写的，在新约圣经当中，使徒们所写下的书信，却有很多很多对异端的这种抵挡和攻击，这是非常明确的哈。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攻击才是最危险的，啊，才是最危险的。好，这是初期教会所面对的逼迫攻击，大致归之于这四类哈。那么，当然我们着重要看的就是第四样，就是异端的攻击。那么，这跟我们的教义发展的历史就是密不可分了，啊，因为教义的发展就是与教会对异端的回应啊，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推动力。那么初期教会所面对的异端呢，可以分为两大类，一大类呢，就是源自于犹太教的异端，就是当时有很多犹太教教徒，然后呢，他们也说自己是信耶稣，他们当中也有一些啊，就是称自己是基督徒，啊，所以这样的一群犹太教徒信耶稣之后，进入到基督的教会，那么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呢，事实上还带着犹太教的那种信仰，并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也更没有真正的被圣灵借着神的道所重生，啊，就是他们的信仰的内核还是犹太教，他们只不过是披上一个基督徒的外衣，然后接受一点基督教的一些教训，但是不是核心真理的教训。啊，只是接受一些表面上的一些基督教的教训，然后加上他们犹太教信仰的内核，啊，这是源自于犹太教的异端，这是对当时教会一个很大的危险，一个攻击。那么当时初期教会面对的第二个攻击呢，就是源自于外邦的异端。那么这就是一些外邦人，他们听到福音之后，啊，信靠主耶稣基督，他们成为基督徒。啊，这是与第一种正好，第一种是犹太人成为基督徒，第二种是外邦人成为基督徒。而外邦人成为基督徒，他们带着他们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哲学，自己的这种思想体系成为基督徒。同样的，也没有真正的就是被圣灵借着神的道所重生，啊，所以他们也带来很多很多，这种不是出于真理的，不是出于圣经的教训的这种思想，啊，也体现在。很多方面啊，所以这也是一种异端，就是这两个来源不同的异端对教会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危险。而我们也说过，初期教会有一段呢，属于是这种就是教士时代，就是当时的这个使徒已经离世归主了。当使徒们离世归主了，当时使徒的跟从使徒的弟兄姊妹，他们这时候就要站起来，要担负责任了，要带领这个教会了。那个时候呢，其实有一段时期是教会是非常困惑，因为当使徒还在的时候，那么如果教会有什么问题啊，或者出现什么问题啊，或者出现这些异端，都会去问使徒，因为使徒是亲眼见过耶稣，亲身跟耶稣在一起，他们是就是而且就是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被圣灵所充满。而且使徒们他们可以，比如说我们在弟兄长老会也说到耶路撒冷会议，那最后也是使徒们做出决定，尤其是彼得做出决定，啊。但是当初期教会使徒们就是离世归主的时候，教会同样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来自于异端的攻击。那个时候，就是完完全全就得依靠神了啊，就没有使徒们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有很多的异端啊，也趁这个时期，就是所谓的权威暂时没有明确的显明出来的时期来攻击教会。一个就是来自于犹太教的异端，他们主要可以分成三大类。第一类呢，就是拿撒勒派啊，第二类呢就是拿宾派啊，第三类就是阿尔克塞派，但是这是中文译名了啊。那么这个拿撒勒派呢，他们是只相信和承认啊，这个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啊，它的这个原文是用希伯来文写，因为马太他是个这个利未，他是个犹太人 啊，然后他就说他既是懂希腊文啊，他也是懂希伯来文或者亚兰文，所以呢，这些从犹太教就是改信基督教的信徒呢，有一派呢是拿撒勒派，他们事实上他们啊其实是啊没有真正被神的道，或者没有完全来信靠神的道啊，他只是接受这个马太福音啊，因为马太福音用希伯来文写，他们也承认啊使徒保罗的这个使徒的地位，他们也承认，因为当时对使徒保罗使徒地位是有很多的争论的啊，是有很多争论。那么这个拿撒勒派呢相信马太福音啊，那么承认使徒保罗，他们也就是承认主耶稣基督是童贞灵所生啊，甚至也承认主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啊，我们听到这完全都很对啊，是不是没问题啊，这个是跟我们基督徒信的是一样，但是呢他们却强调要遵行这个犹太教的律法，比如说行割礼啊，比如说守各样的洁净的规条啊，就是犹太教的律法他们要强调要遵行啊，就是一定要持守要遵行啊，这是这个拿撒勒派的一个特点。他们虽然呢不勉强就是他们之外的人也去遵行犹太教的这些律法，他们虽然不勉强就是不是他们这一群人的，别人怎么样他们不勉强，但他们对自己是要求啊，我们这一派的我们也说自己是基督徒啊，我们相信马太福音，我们承认使徒啊，使徒保罗的使徒的地位，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童贞女所生，我们甚至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上帝，那么但是我们要持守犹太教的这个戒令规条律法，我们要持守啊，行割礼啊，守各样的洁净的规条啊，要持守，这就是拿撒勒派。所以这表明什么呢？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因信称义呢？不是的，不是的，他们仍然是非常非常强调这个行为，而这个行为具体的就是守律法，守犹太人传下来的这个人的传统来的这些律法，他们是非常看重，这个就被称为拿撒勒派，当时对教会是造成很大的冲击的，造成很大的冲击。教会有一个受到拿撒勒派冲击，就是始终有一个疑问，到底仅仅因信称义够不够，能不能得救啊？而我们知道我们得救就是因信称义，完完全全靠神的恩典呐，这个是我们基督教信仰一个最最核心的真理。而拿撒勒派呢，事实上就是对这样的一个真理造成了很大很大的一个冲击啊，这就是拿撒勒派。那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今天的基督教会里面有没有拿撒勒派的影子呢？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哎，有啊，我看有弟兄姊妹小声的点头，有啊。事实上呢，我们为什么来思想教义发展的历史呢？其实这些2000年前啊，初期教会所面临的各种的来自于异端的攻击，其实在今天教会也是广泛存在的。就是人们说到这个魔鬼撒旦，总是前面加一个形容词，什么老，是不是 old devil， 是老魔鬼老撒旦，为什么总是叫他老呢？因为他总是用老伎俩，总是用老招数但是呢他只不过是换上一个新的外衣。所以这个拿撒勒派事实上不仅在初期教会对教会产生了非常大的威胁，他今天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也有很多基督教的一些宗派啊，或者一些信徒啊，就说啊，我们也相信主耶稣是童贞女所生，我们也相信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也相信主耶稣道成肉身但是我们要持守这个各种各样的规条，各种各样的这个要持守当然了，我不是说基督徒就完全不用在乎行为当然不是的，但是我们行为是信心的果子我们行为是信心的果子，行为是恩典，我们得到恩典之后自然在我们生命中自然就会结出果子来，我们不是靠行为去换恩典换救恩，当然不是的， 我们甚至也不是靠行为自夸。所以有人呢就是这样说，就是称义分两种，一种就是来到神的面前被神称义，那就靠什么？当然是靠信心了，是不是？当然是靠信心。但是称义还有一种，就是被人称义。那我们要被人称义怎么办呢？那别人又看不见我们内心的信心呢，那就要看行为了。哎，这个说法大家有没有听到过呢？是不是啊？称义当然最最重最最重要的就是被神看为义了，这是最重要，是关于我们永远的生命，我们的救恩啊，这最重要。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个也很重要，虽然不是那么重要，但是也很重要，就是我们要，比如说我们要荣耀神的名啊，或者怎么样，你用什么样的理由，就是我们在人面前也要被称义啊。那我们怎么被人称义呢？那人又看不见我们的心，那人就看我们的外表的行为了。所以我们的行为还是很重要，我们要做的跟别人不一样啊，是不是？别人都抽烟喝酒，我们不要去做呀，是不是？我记得我跟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朋友啊，他的教会是非常注重这个圣洁啊，非常注重圣洁，就行为非常注重的。然后我到他那里去玩，他们那个 town 啊，他们那个城镇里面呢、啊，就是有他们的教会，还有这个浸信会，还有浸信会教会。有时候就是我们在那路上走，我们看聊天，就看哎那边有一个教会是个浸信会，然后呢门口有一个年轻人站在那里抽烟。站那抽烟啊，这是在美国抽烟呢、啊，那是很糟糕的事情呐、啊。因为美国人很奇怪啊，那么多人吸毒啊，不管你抽烟，大家就觉得你是罪大恶极了。后来就是我这个好朋友看到，一看那个教会旁边，那居然旁边站了一个年轻人，就在教会旁边就抽烟。后来这个我这个好朋友就跟我说，在我们教会，你绝对看不到这种现象。你绝对看不到，就是有人会在我们教会附近说你绝对看不到啊！你大家跟我说，你看他们是浸信会，叫他们是浸信会啊！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没有什么靠行为要在人的面前称义。那耶稣的很多的行为，在当时看，人们都怎么说呢？都是批评耶稣，对不对？啊，所谓不守洁净的律法呀，所谓不守安息日啊，甚至许可一些很污秽的人接近他呀，甚至去到一些很污秽的人家里啊，比如说那个税吏，这个撒该啊，耶稣难道没有想过他要靠行为在人的面前称义这个问题吗？所以有时候我们要不断的回到圣经，不断的回圣经说称义就是因信称义，是不是？我们在神面前被上帝所称义，为什么我们？偏要加一个我要被人称义呢？圣经什么时候说什么样的人总是在想我有没有被人称义呢？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吧？那就是这样啊，他们就是在想我有没有得人的称赞呢，或者就是人有没有称我为义啊，所以他们奉献要吹号啊，他们祷告要在街路口啊什么的。所以我们要不断的不断的，就真的是要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来。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会被很多很多的声音所迷惑了啊。这就是初期教会来自于犹太教的异端，第一个就是拿撒勒派啊。其实呢，表面上他们是非常好的行为啊，非常受到人们的称赞。也看上去有很多很多的信仰跟基督徒信仰是一样，他们也称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呢他们就是严格的遵循犹太教的律例规条他们虽然不要求别人也这样做，但他们是这样要求自己其实呢，这还是跟我们基督教所信的得救是因信称义就是我们是靠这个恩典入门的，我们依然是靠这个恩典成圣的，都是靠恩典所以并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行为只不过是我们信心的果实哪怕我们的行为也不是为了在谁面前去被称义不是为了在上帝面前被称义，我们也并不是为了在人面前被称义。有时候基督徒的行为人们并不会称赞的，是不是好，这是拿撒勒派了，这是来自于犹太教的一段。第二个就是爱宾派，爱宾派呢就否定这个 使徒保罗使徒的地位，他是否定的，他不接受的。那么那这个其实就意味很多了，不仅仅是否定使徒保罗的使徒的地位，这事实上也就否定使徒保罗所写的那些书信啊，就是不是完完全全可以说是神的话啊，因为你不是使徒嘛啊，他们否定使徒保罗的使徒的地位，然后他们也否定主耶稣基督的神性啊，否定主耶稣是同等你所生，所以这个爱宾派那就完全不是基督徒啊，完全不是基督徒。但是呢，哎，他们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啊，他们不认为耶稣，不承认耶稣是同等你所生啊，不承认耶稣是这个道成肉身的神，但他们承认耶稣是救主。其实这种思想在今天也有很多很多，就是有些人也是不知不觉就接受这种思想啊，承认耶稣是救主，但是不承认耶稣是上帝。当时的爱宾派就是这个样子。但我们今天听起来好像是，就是你如果不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你怎么能够拯救全人类呢？是不是？你顶多就是你代表你自己嘛，你怎么可以你在十字架上受难，你怎么可以代表全人类呢？历史年代全人类呢？啊，你如果啊不是道成肉身的话。但是当时的爱宾派就是这样，那他们为什么怎么解决这样的一个矛盾呢？他们就说耶稣为什么成为弥赛亚呢？因为是上帝拣选他，因为耶稣完全遵循了神的律法了。他是唯一一个完全遵循神的律法，所以神就让耶稣从一个被造者的地位上升成为弥赛亚啊，成为救主。这就是爱宾派啊。其实今天很多的异端的思想多多少少也受这个思想影响，你比如说这个摩门教啊，安息日会啊，基督教科学会啊，耶和华见证人，其实多多少少都有这个爱宾派这个异端思想的影子，就是他们都否认耶稣的神性嘛，但他都承认，哎，耶稣确实是能拯救我啊，或者承认耶稣是伟大的榜样，或者是啊，这个都承认，但是这不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我们基督教信仰相位神是三位一体的神，耶稣就是神，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啊。那第三个，就是这个阿尔克塞派啊，他们就是其实跟那个爱宾派呢就是大同小异啊，他们也是否定耶稣是童贞女所生啊，那么也是否定啊耶稣是完全的神，他们是否定的，但是呢他们就是承认耶稣是天使长啊，就是说耶稣是也是比人啊，好像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属灵的地位啊。他们爱宾派，那么爱宾派他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强调洗礼啊，或者说敬礼，就是强调他说你要到我们这来，我们这个洗礼和敬礼跟别的地方是不一样的啊，你非常非常强调就是要受这个洗礼或者说受敬礼，就是你们。这种洗礼是真正可以救你的，让你可以跟神和好的啊，他们非常强调这个。所以说到这里，当然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个在今天也有一些教会当中也有这样的影子，是不是啊？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当时来自于犹太教的异端对初期教会。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来自于外邦的异端。来外邦异端呢其实有不少，那么最主要的我们今天会谈到的就是神者主义或者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啊，对基督教信仰影响非常大。诺斯底主义一直到今天啊，可以说影响非常非常大，很多很多非常著名的基督徒事实上都是诺斯底主义者啊。今天包括很多什么的自由派神学家呀，或者自由派教会啊，或者是包括一些神学院的一些神学院，他们高举他们的神学旗帜啊，或者是其实多多少少都是受诺斯底主义的影响啊，就是神者主义。今天一直在罗马天主教会，他们的神学院它不叫神学院，它叫什么学院？神哲学院，神学和哲学的学院。一直到今天罗马天主教会他们的神学院都叫神哲学院啊。但是有时候啊，这个中文把它翻译成神学院其实不准确的， 这个天主教里面的神学院跟基督教里面神学院，这个其实是教的称谓都不一样啊。但是有时候中文全部给它翻成神学院，其实不准确。其实他们一直到今天，天主教一直到今天都叫神哲学院。这就是诺斯底主义。那么诺斯底主义到底是什么呢？或者神哲主义，其实就是人用自己的思想，人用自己的头脑，用自己的逻辑哲学去思想神啊。那么圣经只是可以它当作一种参考书来看啊，但圣经要配合我的思想，配合我的逻辑。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教会有这样的一些说法，说柏拉图也是基督徒，是不是？就是那个希腊的那个柏拉图也是基督徒啊。说什么其实他是非常了不起的思想家哲学家，这个都我们承认，但他哪里是基督徒呢？但是你看今天很多基督徒就觉得好像那些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他们也是信耶稣，这个根据从哪里来呢？是不是？什么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啊，也是认识神，也是信靠神。所以这个都对这个思想多多少少都是受到这种诺斯底主义的影响，就是他把用人的头脑，用人的思想，用人的哲学去追，去思想神，去追求绝对的真理啊。然后圣经只是当作他们这个一个辅助和参考的工具啊。所以这就是诺斯底主义他们的一个来源。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初期教会要把福音带到外邦人当中，那么尤其是要带到这个希腊人，带到罗马人啊，要去到雅典。而当时的希腊罗马他们有很多很多的思想家哲学家，都是非常，但是你要让这些所谓的思想家哲学家，而这些思想家哲学家对当时罗马政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是非常大的。所以你要把福音传到他们，当时就会说我们要用他们的思考方式，用他们的思想啊，那么就会这样。其实我们一直到今天，我们看一些非常对教会历史影响非常大的书，比如说阿奎那呀，比如说奥古斯丁呐他们的一些书哈，其实他们大量的就是用到哲学呀、思辨呐这些对于当时的这些哲学家就是来说非常熟悉的这种思考方式啊，他们试图用这样的方式去影响，或者说去征服那些希腊的哲学家、思想家们。当然这其实呢也会让这个异端，就是诺斯底主义的异端就有空子可钻了啊，就有空子可钻。好，那么他们就把耶稣呢和基督啊，他们就是非常复杂的哲学概念呐，就是事实上是分开啊。那么耶稣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但是他这种基督的这种身份呢，就是一个属灵的啊，就是反正就是有很多很多很复杂的哲学概念。然后呢，他的表现一方面呢就是强调苦修啊，比如说柏拉图啊，他就所谓也不是。柏拉图的爱情是不是柏拉图之恋，就是完全是精神上的，是吧？完全精神上不讲这个什么。但是另外一方面，柏拉图还讲过一些话，那今天看来也是让人不可思议。他说男人找妻子要找怎么样的妻子，要一定要找比他要年轻很多很多的妻子。他也讲这样的话，他说这样的话等你男人老了，你的妻子可以照顾你啊什么的。谁能想到这是柏拉图说的话呢？柏拉图不是总讲些那些什么这些什么精神上的东西，是很看清肉体嘛，对不对？非常看清肉体，就是讲精神上的，怎么他突然又讲这么体贴肉体的话呢？那么所以这就是神哲主义。神哲主义一方面呢，他们是强调啊，肉体都是败坏污秽的，所以不要体恤肉体，就是只是追求精神，精神是纯洁的啊，就是表现的形式就是苦修啊，苦修就是禁欲，就是圣经所反对说这是鬼魔的道理，是不是啊？禁止嫁娶啊，这个苦待自己啊，这都是鬼魔的道理。这个诺斯底主义一方面是这样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们有极端的纵欲，有极端的纵欲。所以大家都知道今天这种非常大的丑闻呐，就是那个罗莉岛，是不是 很多这个社会上的著名的学者呀，什么达官贵人，看上去都是高高在上，这个不的，结果他们跑到那么一个邪恶的地方，就是做那么邪恶的事情，就是觉得比尔盖茨先生还要到国会去作证。你看比尔盖茨，他不是一个谦谦君子的样子吗？是不是一个谦谦君子，做很多慈善呢、啊，捐很多钱呢、啊？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有这样，你所以就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很分裂。但这就是诺斯底主义，这就是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一方面强调精神啊，精神是纯洁，肉体是污秽，非常强调。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说，既然肉体是污秽，肉体终究是会毁灭，那就放纵它吧。你救他没用，你救不了你的肉体啊，你救不了，所以你干脆就放了。所以这也是诺斯底主义。所以这就让我们可以理解今天为什么有这么多，就是我们看上去非常荒唐、非常矛盾的事情，但是它却就出现在一起。比如说，这是我们说的世纪上的一些现象，就包括教会当中也是这样一些非常，你比如说那个杨飞利是不是写书？杨飞利他不是前段时间他的丑闻又爆出来，是不是好多年？其实他这个也是出轨啊，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他一方面是那么很多人认为那么好的一个基督徒，那么好的一个基督徒学者，但是另外一面他的生活又怎么可以是这个样子？但他就这样，诺斯底主义就是这样啊。好，这就是诺斯底主义这种所谓的神者主义。好，那么神德主义的起源呢，它就是用人的头脑，用人的哲学来思考神啊，并不是把圣经当作最高的权威啊，把圣经当作参考和辅助，但是我的头脑，我的哲学，我的思想啊，来寻求神。那么当时的教会为了把福音传到希腊人当中呢，也多多少少啊，也是非常强调思辨啊、哲学啊这些东西，因为当时的希腊哲学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教会其实也受到这个影响。那么第二个就是神德主义或者诺斯底主义，其实都是一回事啊。它的主要的特征，第一个当然的，它是强调人的头脑思想啊。它其实上是一种哲学啊，然后说自己是神学啊，其实上是一种人的哲学，这个是不一样。神学是上帝的启示，是不是？哲学是人的思考啊。那么第二个呢，神哲主义呢，它的一个特征呢，事实上呢，第一个它是一种人的思考，第二种它是一种当时非常普遍流行的运动，大家以这个为时尚时髦啊。这个就是这是一种思潮，觉得我们这样去思考，我们这样去思想，就显得我们比较厉害，就是我们思考的真理更加的深刻，我们思考的真理更加的深入啊，我们有更加这个智慧的头脑啊，这就吸引当时的很多人就跟追从这样的一个风潮。所以大家如果去到欧洲啊，我相信你会深刻的体会到这一点，就是，大家追求那种所谓的看上去很深邃的那种思想，其实啊，在我们基督徒看来，真正从圣灵眼光里面看，那其实很可笑。但是他们把这个推崇得不得了，大家都去追崇那种所谓的很深邃的思想，啊，神德主义呢，它也是当时一种普遍的潮流，普遍的潮流呢，当然了，这种复杂的哲学思考、深邃的思考，对于可以吸引当时的知识分子，这是；但是对当时的很多的普罗大众没有办法，对不对？很多大众不想费那么脑子，那他怎么办呢？他们就用一些，就创造一些非常看起来非常神秘、奥秘的方式。然后呢，就是为什么这么神秘、奥秘的方式呢？这是经过了我们非常非常深刻的思考、思索。啊，我们找到这样的一个方法，而这样的一个方法是让对当时普罗大众产生非常大的吸引力的。他们以这个为一种时髦啊，简单的说就是你要加入他们呢，他有一个非常奥秘的一个或者神秘的一个仪式， 今天其实好多好多秘密社团也是这个样子啊，就是搞一些很奥秘的东西和仪式，然后呢就显示，然后呢他们就把耶稣讲的话呢用非常，就是他们说起来是非常隐喻或者深入的方式去解释耶稣的话，其实就搞把耶稣的话讲得非常非常的神秘，非常非常的奥秘，然后呢又弄出很多看上去很神秘很奥秘的仪式。那么这个就在当时形成一个风潮啊，一方面吸引那种啊所谓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吸引普罗大众。知识分子被他们的思想吸引，普罗大众为他们这种神秘感吸引啊。那么第三个特征其实就是神学与哲学的一个混合啊。所以就是有个基督徒的神学家就说，他其实很多人就说神的主义是希腊化的基督教啊，其实不是希腊化的基督教啊，根本就不是，他根本就不是基督教，并不是说啊就是披上希腊文化的外衣的基督教，其实根本是他从里面开始他就不是基督教啊。其实神哲主义的出现呢，其实可以让我们思想一个危险，就是说今天很多很多基督徒啊，很多很多传福音的人一直在努力做一件事情，就是基督教信仰本地化，基督教信仰本土化，或者基督教信仰民族化啊。就当时就是最早最早传福音，把福音传到东方，传到当时的唐朝啊，就是今天的中国大地，他们就非常就像传到欧洲是一样的，传到欧洲就是要让基督教信仰希腊化，这样的话希腊那些高级知识分子就可以接受嘛。结果把信仰要传到东方，传到唐朝呢，他说他们也是这样，要让它本土化，让当地的人可以接受，所以当时叫景教，是不是啊？景教，大家如果到西安你还可以看到那个碑，就是景教传到东土来的纪念。他们当时就用很多东方的一些宗教或者一些名词来比喻基督教，来描述基督教里面的一些，这样呢让东方一些思想家觉得很亲切，很容易接受。但是我们事实上知道，当时基督教或者在东方的称为景教，后来事实上并没有产生很深的影响其实这种试图本土化民族化其实是非常危险，神哲主义就是这么诞生的诺斯底主义就是这么诞生的，就是把希腊的哲学融进来，结果希腊的哲学变成了主导了所以这种我们总是尝试，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就从比如说我们是华人了，很多人从华人文化里面去找华人文化里面的基督是谁华人文化里面上帝的启示是谁然后跟圣经有多少非常相应验的地方看上去就是非常热心的一些基督徒做的事情，基督徒学者非常，有些人非常出名，但是事实上这里面有很大的危险有很大的危险好，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到这里。然后呢，其实神哲主义对今天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神哲主义呢，他们是强调这个灵魂体三分的，人是灵魂体三分但是我们正统教会是强调灵魂和身体所谓的两分所谓的两分。那么灵魂体三分这个其实最早就从诺斯底主义开始好，那我们下一次我们再来思想这个诺斯底主义对初期教会造成怎样大的影响，它的错谬之处在哪里，然后呢我们也有更多的时间来思想这早期的这些异端，他们今天披上不同的外衣，同样的在对教会造成不同不一样的各种各样的伤害所以我们也让我们可以警醒。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来结束今天的成人主学。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神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更是感谢你赐下圣灵来启示光照我们让我们从神的话语的字句当中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更是也看到圣灵在这几千年来对神的话语的保守对教会的保守。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成人主学就到这里，那么10:30我们开始主日崇拜。